第五章，在说话中修禅。一个人所说的语言，身体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心灵的外泄。有什么样的心灵，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和行为。一，恶语伤人，会遭恶报。一个人所说的语言，身体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心灵的外泄。有什么样的心灵，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和行为。说话态度恶劣，语气生硬，暴躁无理的人，任何人都不喜欢，他们势必招来诸多不满，甚至怨恨，先伤人后伤己，一辈子都活在遭人嫌弃的生活中。孔子在《论语》中说，年四十而见恶焉，其中也已。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到了四十岁还是经常让人厌恶，那么这个人的一生就完了。生活中言语不温和是惹人讨厌的主要原因。有些人平常说话特别刻薄粗鲁，什么话都说得出口。还有些人一旦为什么事生气了，气头上的话也往往是口不择言，就算气后意识到不对，但话已出口想收回来就难了。古人言，利刃割体痕易合，恶语伤人恨难消。用利刃割伤身体，伤痕容易愈合，而用恶语伤了人心，别人就会一直不忘，耿耿于怀。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用恶语重伤别人，别人脸上会立即面露不悦之色，性情暴烈者甚至会当场以牙还牙。有的人虽不及时还击，但还是怀恨在心，每天浇水施肥，让恨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曾经乌鸦和猫头鹰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言语不当会与人结怨的道理。传说乌鸦和猫头鹰有仇，其根源就来自于乌鸦对猫头鹰的一次恶语重伤。很早以前，在森林里有许多鸟共住一处，一次竞选鸟王的盛会上，猫头鹰名列前茅，众鸟一致认同它的优点，有一双非常特别的眼睛，在夜晚办事能力极强，他头顶上的角尖而有力，小巧玲珑，其身体形象也比较庄严。总之，猫头鹰具有当鸟王的一切条件。正在猫头鹰春风得意，昂首阔步地迈向豪华的宝座时，乌鸦发话了：猫头鹰根本不配当鸟王。第一，人类公认它是一种不吉祥的鸟。第二，他头上那看似美丽的角，实际也是一种恶兆。第三，他的眼睛、嘴巴之所以为黄色，是以前偷吃母亲食物而感召的果报。真是一语惊人，众鸟皆对猫头鹰越看越不顺眼，猫头鹰的鸟王梦自然便落空了。从此，猫头鹰同乌鸦结上了深仇大恨，直到今天仍未化解。乌鸦与猫头鹰仅仅因为几句话便生生世世成为仇家，由此可见，我们在与人相处时说话务必要谨慎，不要因为不必要的恶语而结下仇怨。二，一谎折尽平生福。在做事的过程中，除非有利他的必要，否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妄语，不然的话，妄语之过乌身黑，如何洗涤亦难尽，你永远摆脱不了骗子的嫌疑，说什么都令他人难以生信。有些人不管有事无事，都爱用谎言哄骗他人，并引以为乐。我常听一些人得意地说，今天把他们蒙得一塌糊涂，我的口才看来不错，三言两语就把他们骗了。但是别人不可能永远是傻瓜，一次两次被骗后，第三次他们还会相信吗？一般情况下，只要你说一次妄语，别人便会产生根深蒂固的印象，当你再说真话时，他们会本能地觉得你的话有假。百喻经中有一则故事，从前有个愚人，他的妻子容貌十分端正，两个人感情非常融洽，但日子一久，妻子有了外遇，想抛弃丈夫与情夫私奔。她悄悄地对一个老太婆说，我离开以后，你想办法弄具女尸放在我家，对我丈夫说我已经死了。 老太婆趁她丈夫不在家时，将一具尸体放在她家，当她回家后告知你的妻子死了。丈夫一见尸体信以为真，痛哭流涕，遂将尸首火化，捡了骨灰装在口袋里，昼夜携带不肯离身。后来他的妻子对情夫产生了厌烦心，想起丈夫的种种好处，又再次返家对丈夫说，我是你妻子。此时丈夫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了，他摇头说，我妻子已经死了，你是什么人竟敢冒充我的妻子，这就是说妄语骗人终会害己的下场。所以在做事的过程中，除非有利他的必要，否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妄语，不然的话，妄语之过乌身黑，如何洗涤亦难尽，你永远摆脱不了骗子的嫌疑，说什么都令他人难以生信。三，为什么你会弄巧成拙？同样一件事情，以婉转的语言表达，不但不会得罪别人，还会得到对方的认可。但如果说话的方式不当，就算是让人欢喜的事，可能也会弄巧成拙。要赞叹一个人，先了解他是很有必要的。倘若了解别人，即使是一句真心的赞美，当别人听到之后，也会因此受到勉励，今后更加努力。反之，假如对别人不了解，夸奖的不恰当，有时很容易造成尴尬的局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时生活困窘，常和一些穷孩子放牛砍柴。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从前的一些穷朋友都想沾点光，弄个一官半职，于是有两个人结伴去京城找他。见到朱元璋后，一个人先开口，还记得我们一起割草的情景吗？有一天我们在芦苇荡里偷了些蚕豆，放到瓦罐里煮，没等煮熟你就抢豆子吃，把瓦罐都打破了，豆子撒了一地，你抓一把就塞到嘴里，却不小心被一根草卡住喉咙，卡得你直翻白眼，听他在那儿喋喋不休讲个没完，宝座上的朱元璋再也坐不住了，当即下令把他推出去杀了。朱元璋又问另一个人，你有什么要说的？那人连忙答道，想当年微臣跟随陛下东征西战，一把刀斩了多少草头王，陛下冲锋在前，抢先打破了灌州城，虽然逃走了汤元帅，但逮住了窦将军，结果遇到草霸王挡住了咽喉要道。朱元璋听了顿时心花怒放，随即下旨封他做了将军。二人所说的内容其实完全一样，但后者把朱元璋小时候偷东西吃的意识用特殊的隐语表达了出来，当事人听了彼此心照不宣，而局外人听来则是在描述朱元璋当年金戈铁马的生涯。同样一件事情，以婉转的语言表达，不但不会得罪别人，还会得到对方的认可。但如果说话的方式不当，就算是让人欢喜的事，可能也会弄巧成拙。所以一个人不能想什么就说什么，运用智慧拿捏分寸有时候也很重要。四，说话算数。极度欢喜的时候不要许诺给别人东西，极度愤怒的时候不要回复别人的书信。真正讲信用的人做事从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了，犹如刻在石头上的花纹，永远也不会改变。有句成语叫一诺千金，出自于《史记》的一个典故。秦末时楚地有个人叫季布，他非常重视承诺，只要是答应了的事，无论有多大困难都会想方设法办到。所以当时楚国人有句谚语，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古人以说出来却做不到为耻，故从不轻易把话说出口。孔子在《论语》中也说，古者言之不出，耻攻之不逮也。因此我们平时讲话要再三思量，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分，如果经常喜欢信口开河，养成了不好的习惯，以后再改就难了。曾参是孔子门生中72贤之一，他在教育子女时不仅严格要求孩子，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一次他妻子要到集市上办事，儿子吵着也要去， 他不愿带儿子去，便说：“你在家好好玩，等我回来把家里的猪杀了，煮肉给你吃。”儿子听了非常高兴，便不再吵闹了。这话本是哄儿子玩的，过后曾参的妻子便忘了，不料曾参却真把家里一头猪杀了。妻子从集市上回来后气愤地说：“我是被儿子缠得没办法才故意哄哄他，你怎么可以当真呢？”曾参严肃地回答：“孩子是不能欺骗的，他不懂事，什么都跟父母学，你今天若骗了他，等于是在教他日后也去讲假话，而且他若觉得母亲的话不可信，那你以后再对他教育，他就很难相信你了，这样做怎能把孩子教好呢？”可见父母不能为了让孩子听话就随随便便许诺，诚实守信才是做人的美德。同时，别人有求于自己时，我们也应慎重观察，如果有异议就答应下来，如果觉得不妥，千万不可草率的许诺，先承诺再观察是愚者的举动，先观察再承诺才是智者的行为。如量理宝藏论云：“先许后查，愚者举；先查后许，智者轨。”然而有些人做任何事都不经考虑，别人拜托什么马上答应，这种轻诺往往不可靠。老子亦云：“夫轻诺必寡信，多义必多难。”轻易许诺者很少会守信用，常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做起来必定有很大难度。我在建学校时，一个老板听说我有资金缺口，便自告奋勇地说：“虽然我已承诺供养某大德100万，说帮他搞一个建筑，但他建得不成功，干脆我把钱转到您这边建学校吧。”我说：“既然你给别人承诺了，就不要改变，这个资金缺口我慢慢再想办法。”虽然他对我这边有信心，但从守信的角度来说，这样做不太合理。古人说：“盛喜中勿许人物，盛怒中勿答人书。”也就是说，极度欢喜的时候不要许诺给别人东西，极度愤怒的时候不要回复别人的书信。为什么呢？因为喜时之言多失信，怒时之言多失体，欢喜时说的话多数难以兑现，容易失信于人，愤怒时说的话因情绪不佳往往会不得体。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因一时兴起就开口许诺，否则到时候很容易陷入两难的境地。五，请别嘲笑有生理缺陷的人。凡能伤人的恶劣言语，纵然对怨敌也不要说，否则就算你让他一时哑口无言无地自容，但你所骂他的那些话就如同空谷的回声一样，终会成熟在自己身上。对于相貌丑陋的人公开宣扬他们的缺点，对生理有缺陷的盲人聋人当面称之为瞎子聋子，根据别人的身体特点起绰号，叫什么跛子、矮子、大个子、塌鼻子、大耳朵、瘦子、大胖子。表面上看这些似乎无伤大雅，但实际上这种恶语的过失相当大。咸鱼经中有一则密圣比丘的公案，就说明了他的可怕果报。在佛陀时代，有个密圣比丘很快证得了阿罗汉果位，众比丘问佛陀他前世的因缘。原来佛陀有一次去化缘时，路上遇到一只猴子，他供养佛陀蜂蜜，佛陀接受后他特别欢喜，然后就蹦蹦跳跳，不小心跳到一个大坑里摔死了。猴子死后转生为人，就是现在的密圣比丘。比丘们又问他前世为什么是猴子呢？佛陀告诉大家，过去迦舍佛住世时，他曾是一个年轻比丘，有次看见一位阿罗汉跳跃着过河，就讥讽他的姿势像猴子，以此恶语的罪业，他在500世中转生为猴子。可见我们不仅不能嘲笑别人的生理缺陷，就算是取笑他人像猴子、牦牛、狗、猪等，也有相当大的过失。17世大宝法王讲佛子行时也说过，第一世噶玛巴杜松前巴因过去在迦舍佛时取笑一名长得像猴子的比丘，以此恶业500世投生为猴子， 之后转生为杜松前八时，长得也像猴子，并不好看。他还未出家前有一女友，因他长得太丑就抛弃了他。他因此而生起出离心，并发愿未来要长得好看一点，不然很难度化众生。恶语虽然只是语言上的业，但却能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并损害我们的方方面面。因此，大家在生活中，无论对于什么人，最好用正知正念来摄持，千万不要说恶语。萨迦班智达讲过，凡能伤人的恶劣言语，纵然对怨敌也不要说，否则就算你让他一时哑口无言，无地自容，但你所骂他的那些话，就如同空谷的回声一样，终会成熟在自己身上。此外，凡是指责对方过失或口出不逊的语言，也都属于恶语。还有，尽管表面不是恶口骂人，但若通过温和的方式使对方心不愉快，这种语言也包括在恶语中。藏地有一句俗话是，欢喜之时无大小，粗恶之语无多少。意思是，供养他人的食品，不管是大是小，只要表达了你的心意就是好的。粗恶的语言不管说多说少，只要伤了别人的心就不合理。所以只要让别人不高兴的话，我们应该全部断除。大宝积经云，不求他过失，亦不举人罪，离粗与牵吝，是人当解脱。若能不指责他人的过失，也不举发别人的罪过，远离恶语和牵吝，这种人就会得到解脱。六，说法第一。发心若不是为了自己，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并不是一种取巧，而是一种游刃有余的智慧。掌握这种智慧，做起事定会事半功倍。说话掌握一定的技巧，也是利益他人的一种方便。比如，对医生一直讲天文学，他肯定不想听。或者对一个不太聪明的人拼命地讲难懂的逻辑推理，他也听不进去。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故而往昔释迦牟尼佛应机说法，广开了84000法门，每一法门均是应病与药，治疗相应众生的心理疾病。佛陀在世时座下有十大弟子，其中富楼那尊者是说法第一，对不同人说不同的话是他的长项。他见到医生的时候就会说，医生可以医治身体的病痛，但心里的贪嗔痴大病，你们有办法医治吗？医生回答，我没有办法，您有吗？他说，有，佛陀的教诲如同甘露法水，可清洗众生心垢，戒定慧三学如灵丹妙药，可以医好贪嗔痴的心病。见到官吏的时候，他会问，你们可以惩治犯罪的人，但有办法让人不犯罪吗？官吏回答，虽然有国法，但国法也不能使人不犯罪。他进一步引导，除国法以外，你们和一切人民都应该奉行佛法，这样这个世界的人就不会犯罪。遇到田里工作的农夫，他会说，你们耕水田种粮食只能自养色身，我教你们耕福田养慧命的方法好吗？农夫问，耕福田养慧命是用什么方法？他道，信仰佛教，奉事三宝，对沙门要恭敬，对病人要看护，对慈善要热心，对双亲要孝顺，对乡邻要隐恶扬善，不要乱杀生灵，这都是耕种福田最好的方法。诸如此类，他总是在不同众生面前，根据他们的情况宣讲让人能接受的道理，众人也乐于接受。所以发心若不是为了自己，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并不是一种取巧，而是一种游刃有余的智慧。掌握这种智慧，做起事定会事半功倍。七，多说话有好处吗？癞蛤蟆和青蛙白天晚上叫个不停，叫得口干舌燥，也没有人去听它的。你看那雄鸡在黎明按时啼叫，天下皆为之震动，人们早早就起来了。 所以多说话有什么好处呢？重要的是话要说的切合时机。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说话都应该注意分寸。有些人说话怕得罪人，整天三缄其口，什么都不敢说，这肯定不好。与人交谈要因人而异，对于正直忠心的人，可以推心置腹，有话直说，不必隐晦。而那些试探自己的人，问长问短之后，就添油加醋，断章取义，臆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对其就没必要说太多，否则言多必失，容易成为惹祸的根源。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常常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其实有些话该说时一定要说，不该说时最好不要说。有些人整天嘴巴讲个不停，有用的一句也没有，只是爱说是非，挑拨离间。一讲人家的坏话，两眼都开始发光，口才也非常好，而一讲有意义的道理，他就偃旗息鼓，开始打瞌睡了。麦彭仁波切曾说，语言若不庄重者，如同乌鸦众人恨。乌鸦成天哇哇乱叫，人们把这声音视为恶兆，所以都讨厌乌鸦。同样，语言不庄重的人，说起话来东拉西扯，喋喋不休，势必会招来众人厌恶。墨子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子禽向老师墨子请教，多说话有好处吗？墨子答道，癞蛤蟆和青蛙白天晚上叫个不停，叫得口干舌燥，也没有人去听他的。你看那雄鸡在黎明按时啼叫，天下皆为之震动，人们早早就起来了。所以多说话有什么好处呢？重要的是话要说得切合时机。八，闭嘴。经常胡言乱语者，容易被别人了知其心，其嬉戏之语有时被理解为真实，其真实语有时又会被误认为玩笑，容易之事也因此而难以承办，诸弟子应闭口寡言为妙。我们说一句话时，应先考虑这话该不该说，毕竟话一旦出了口，就覆水难收了。有些人说话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脑把想说的说完，只图一时痛快，结果却是自找麻烦，自食恶果。所以莲花生大师离开藏历时教诫弟子，经常胡言乱语者，容易被别人了知其心，其嬉戏之语有时被理解为真实，其真实语有时又会被误认为玩笑，容易之事也因此而难以承办，诸弟子应闭口寡言为妙。著名的勒索巴格西也说，我们的口实在是深堕地狱的音，世上若有人肯听我的话，就应当将嘴锁上，把钥匙交与他人，直到迫不得已必须吃饭时才打开，平时都一直紧锁着，如果能这样那该多好啊。宋朝的无门慧开禅师也自称为墨翁，他在诗里写道，保安世事拥开口，会尽人间指点头，莫道老来无伎俩，更嫌何处不风流。字里行间不经意流露出禅师早已谙熟世事，既不在乎他人的赞毁，也懒于谈论他人的长短，真正进入了风流自在逍遥之境界。世人常说沉默是金，确实也不无道理，所以我们平时应当常观己过，时刻保持沉默，嘴巴用于有意义的事情上，不要动辄就给自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九，哪些闲事必须管？在过失方面，与自己无关的闲事就不要管，但在利他方面，即使与己无关，还是应该去关心。有些人在吵架时常会说别人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意思是跟你无关的事就不要多管，以免惹祸上身。古人也讲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在什么位置上做好本分的事即可，不要越俎代庖去管你不该管的事情。话虽如此，但不要管闲事也不能理解得太片面。有些人觉得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和自己无关就不必瞎操心，应当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其实这是不对的。1964年美国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杀人案，当时38人目睹了一女子被陌生人刺杀， 但在持续半小时来回三次的自杀过程中，竟无一人救助或报警。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正是不要管闲事的真实写照。既然人人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理念，又怎么会去见义勇为呢？我还看过一则新闻，一个中年妇女同一个男子经过江边时，听见有人落水喊救命，男子准备去救人，那个妇女阻止道：少管闲事，我们走路要紧，过一会儿他会自己浮起来。结果淹死的正是他的亲生女儿。如今世态炎凉，很多人都只顾自己，不愿多管闲事，就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常看到有新闻报道，某某小孩不慎坠楼，刚开始没有死，但附近的路人从他身边经过时，一个个视而不见，谁都不把他送医院，最后一个小生命就这样断送了。某某老人在街上犯了心脏病，辗转痛苦了很长时间，若有好心人送他去医院，肯定有存活的机会。可是在不要管闲事的想法下，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所以假如片面地理解不要管闲事，只会让人心变得越来越冷漠。孟子曾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天下的兴衰，众生的痛苦，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并不是看似与己无关就不必去管了。总而言之，在过失方面，与自己无关的闲事就不要管，但在利他方面，即使与己无关，还是应该去关心。十，若说悦耳语，成善无罪业。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语言是非常关键的。要想交流达到最好的效果，彼此之间应该多说让人欢喜的话。佛经云：故当说柔语，莫言不悦语。若说悦耳语，成善无罪业。若说柔和的语言，不但不造罪，功德还会增上。反之，假如以刺耳的语言伤害他人，他人心灵上的伤痕会很长时间都没办法愈合。所以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当我们与人沟通时，说话要柔和委婉，不能用粗暴的语言。有些人认为粗语比较有力量，能承办一些事情，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法国作家拉风丹讲过一则寓言，北风和南风比武，看谁能把一个人身上的大衣吹掉。北风首先施展威力，猛力地刮起来，那人为了抵御北风的侵袭，反而把大衣裹得更紧了。南风则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那人渐渐觉得浑身暖和，继而解开扣子脱掉了大衣。美语好比南风，粗语就像北风。愚者认为做事情时必须用粗暴的语言才能成功，而智者以婉转的语言就能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圆满。当然，与别人交谈时，除了说一些柔和的话语，还应该把意思表达清楚。入行论也说，出言当称意，意名与相关。不然的话，有些人滔滔不绝讲了半天，别人也不知道他在赞还是在悔，这样就很容易产生误会。总之，我们说话不但要顾及别人的感受，还要主题明确。掌握了这样的交谈技巧，与人打交道就会轻松多了。